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3月4号，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晚上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今天我们有一个最高法院刚刚在今天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裁决，就是关于川普前总统能不能在科罗拉多州参加总统选举。就是有人提议就是要把他这个作为候选人的这个名字从科罗拉多州的选票上拿下来。主要的理由是他在当年这个民众围攻国会或者说进驻国会的这件事情呢，有人说他在挑唆指使，那违反了法律。今天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就是说不可以把川普作为候选人，不可以把他从选票上拿下来。这是一个，而且这个决定应该说对全美其他州也都适用。亚光、博洋，你们都看了这个消息了吗？
看到了消息，今天晚上英文主流媒体的电视新闻当中头条就是这个消息。我稍微小南，我就是你刚才这个说法，我稍微再增加补充一个内容。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说一个人能不能作为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决定不能由州一级的法院来决定。做出这种决定的机构呢是美国国会。他做了这么个决定，所以他否定了这个，间接的否定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做的这个决定，说这个川普不能作为科罗拉多州的这个总统员，他是用这种形式来这个否决这个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今天呢，我也看电视上讲到，特朗普说呢，这个决定的意义深远，在100年以后、200年以后。影响100年200年啊，他是那么个意思啊，影响100年200年。最高法院我注意到他们这个决定以后呢，有个判词，有个声明。声明基本上说法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基本意思就是说，不能由各州自行决定谁可以来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个决定不能由各州来决定。这是一个观点。他这么说，他做这个观点，阐述这个观点的理由是，如果各州都有权利决定谁能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话，那这个就是给各个州都可以用不同的理由把某一些人给塞了去。说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就不能形成全国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种总统候选人。这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么这个现在9位大法官当中有3位吧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这3位人啊，这个他们认为这三位好像，这三位大法官是博洋，我是看了新闻，他们讲这三位大法官认为现在好像这保守派的大法官做的决定有点走得太远了，有点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川普任命的这个最年轻的那位女的那个最高大法官啊，他认为说现在呢应该是全国的一个降温，不要再做什么决定，不要再刺激，不要再升温，他是有这么一个观点，我是很赞成的这个观点。
亚光，那我澄清一下，虽然这个有三位自由派法官，还有剩下的就是川普 比较这个或者说倾向于保守派的这个，但是这次裁决他是全票通过，好像是吧？
对，全票通过，一面倒，全票九个人都同意，就是这个。
只是在后面的一些细分上，可能又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在就是否决说不让川普参加科罗拉多竞选这件事情上，这个是这个一致通过，就是说把它给否定掉。
对，小南这个补充的非常正确，是这样的。
我看他有用了一个词儿，是说这个最高法官的裁决，就是说你不能单方面的把一个人从这个总统的这个选举票上把他给就给他撤下来。我还没有太想清楚这个，那另外一方面是指的是什么？他单方那这是就是单边的这种这个，那还有双边的，他指的是还要尊重另外哪一边的意见，我没有太想清楚，是指的说这个参选人本人还是怎么回事？
他好像说的是，就是说这个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款，这就是这个条例只能是由就说州一级政府不能在这方面做裁决，因为这是联邦事务，他州政府不能做裁决，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亚光说的我完全同意，我还早上起来我就看这消息了，当然就看了一眼消息，但是就没时间嘛，就是我当时就非常挺高兴的，就是挺那什么，我看的9-0啊，早上起来咱们这边的时间晚嘛，就是9-0，我觉得这个裁决还是对的。我看刚才缅因州已经把他们这个决定撤回了，因为缅因州它毕竟是好像是州务卿做的决定，不是他们自己的最高法院做的，所以呢他州务卿他就很快他就把他们这个原来那限制的这个命令他给撤回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裁决还是挺及时的，或者说还是正确的。明天就是超级星期二，就是要15个州吧，好像要投票，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之前这个做的这个决定还是挺对的。但是我就接着亚光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后来好像是艾米巴雷特，好像是艾米巴雷特，他说了一个，他那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说像这种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最后裁决是说就是国会才有这个权利，好像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巴雷特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好像应该是还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应该来真正的决定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推到国会做决定，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完美吧，或者说留到这个总统选举权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9-0的结果还是非常好的，就说明大家得尊重宪法，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是，不像你说的对，这个艾米巴雷特他的说法是好像是这意思，就是说来制定这个规则，什么样的人什么情况下不能作为总统候选人，这个规则是应该由立法机关就是美国国会来做，但是判决肯定还是判决这个是不是违法，一定是最高法院，这个不会到美国国会去判决这个，但是这个制定的规则是一定是要连是属于这个美国国会的权利，那么各州的法院你们没有权利来做个决定，你们就能做判决，这不可以的。
对，
是这个，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这个巴雷特特别强调，就是说现在呢要降温，是你们虽然是大家都一致9-0一致通过了这个，就是否决了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弄得太大了，现在要降温，不要再升温啊！这是他的一个个人单独挑出他的观点。我觉得很对，他的观点很对的，其实
对对对对，
在加温了。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这个我想，这个也会使川普在接下来的这个竞选当中，这个他的这个支持者会士气更加高涨。那么这个。未来的这马上明天就是 Super Tuesday 是吧？
对，
这个现在看基本上没有悬念了，就是说跟我们以前预测的差不多是基本上一致，就是说共和党基本上就是川普 那民主党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挑战者，就是拜登。但是确实我也知道有很多选民其实是对两个候选人都不是很满意。原因之一就是说两位年纪都偏大，而且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可能跟年龄有关的这种一些或者叫症状或者叫迹象，是吧？这个川普好像也开始把人记错，把地名记错，说错话呀。
嗯。
然后那个拜登呢就更经常了，是吧？经常这个就是随口就会把事情说错。80上下的两位老人还在问鼎白宫，这个就是感觉好像美国后继无人的感觉。你说这伯杨这是怎么回事？你看川普已经77了吧，拜登都81了，是吧？那50-60岁的人都去哪儿了？
美国这个社会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好像有些不完全民主似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企业文化也是 CEO 说话算数，你不同意 CEO 说话你辞职走人，你不能基本上不能挑战他。所以
你们公司内部你肯定是他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嘛。
对对对对，
他是完全就是总裁负责制，或者就是是吧，董事长负责制，他就说了算了。
对
对，但是你有自由辞职。
哎，对对，
你也有自由去创办一个公司，把你原来的老东家给干掉。
对对对，所以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生态好像也有一些这样的趋势，就是一些比如说就是一些老的政治家或老的什么，他会就是在这政坛就多少年，这就包括像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很有影响。
嗯，对，
他或他们妨碍了年轻一代的成长或者崛起，是这个意思吗？
一方面是这样，再一方面就是年轻人缺乏对这些人的挑战，就比如说像 Nikki Haley， 我觉得 Nikki Haley 还是有些观点啊，还是挺受就是中间选民的支持的吧，但是你在川普这种强大的人气面前确实是不堪一击。所以 Nikki Haley 也他也现在就是说了嘛，他认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领导有问题嘛。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一种可能是一种政治生态吧，就是
你是说这个政党的这个领导机构实际上他们影响或者把持了很多选举这个事务。但是你看这个当初民主党也是，当初民主党这个奥巴马出来的时候，民主党也想压奥巴马，想把希拉里扶上去，但是架不住奥巴马这个还是太强了，没压住冲上来。那川普现在当然他可以说前总统，但是他在没当前总统的时候他不也是一个政治素人嘛，他也是一个新手是吧，就是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那也是冲上来了。那个时候60多岁70岁，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制度或者这个结构其实并不压制新人，就是说新人你要有足够的能力
来挑战，
有足够的这个特别能够吸引人的纲领，你是可以是吧脱颖而出的。就是这个美国政坛从来不会少黑马，只是现在这个黑马可能都跑到山里去干别的事儿去了。亚光你觉得怎么样？我刚才不知道你在不在啊，你那个图像消失了一会儿。就是我刚才跟伯阳聊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反正就是其中一个了是吧，一个80多岁，一个快80 77了，就是就任的时候也明年也78了，就是说美国是后继无人了嘛。因为你像我们去中国也会有朋友问，就说哎，你们美国怎么回事，就找不出那50-60岁的人都去哪儿了。原来那40多岁那肯尼迪的时候克林顿的时候那些这个精英怎么都不见了，都去赚钱去了。
其实就是说美国这个总统选举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的不好确定不好预测的事，谁有人气谁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拥戴和支持，这个事情真的非常不好确定。所以呢就是应了中国的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你觉得你有本事你就出来试试，你要有戏你就能上去。这个在这个没有真正拉出来遛之前，谁都觉得谁有戏啊，谁都觉得别人没戏，这很多人都这么看的。最后一上来一看，哎，你就是没戏，人家就是不想听你，也没办法。所以呢，我觉得人心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一件事情啊，你只能大概估计估计。其实共和党这次初选当中，早期初选当中挑出来十几个人当中，有很多很年轻的，啊，都不行，各种各样的角色的人都有，包括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的 Santis， 他其实年纪不大。应该说是正当年，可是他就是吃骡子是马拿出来遛，就是不行，你肯定你就是个驴，就不是个就不就你就不是马，你就是个骡子，你没戏。所以呢，最后闹来闹去的还是这个老特朗普虽然都不参加初选，就是不参加初选辩论，他是不是就是吸引这个选民，你这个没办法，没办法。
那亚光，你觉得他们不行是？是什么不行？是展现出来的个人魅力不行，还是说他的政纲不能吸引选民？
我觉得这些人其实我个人看了，其实这里头共和党这几个初选当中的出来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其实都具备当总统的资格，可是川普的光芒太大，反正全压制，这是最主要的。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美元。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3月4号啊，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啊，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就是说美国大选和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做出的裁决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就是最高法院裁决说，就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包括其他州都一样，没有权利把一位总统候选人从这个选举榜上就是撤下来，就不让他上去。那么我觉得这个决定确实是有很深远的意义，这个会影响未来这个上百年，因为这个如果这次最高法院没有这么清楚的，或者说这个一律一致通过这么一个 决定，而是显得有分歧、有争议。可以想象未来这个各个州都可能出现这个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因为每个州像周务卿他负责选举的，他可以利用职权，因为周务卿很多也是，虽然有的周务卿他是无党派职位，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是吧？那不喜欢自由派的，他就想方设法把自由派拉下来；不喜欢保守派的，就会去想方设法的限制保守派。所以我觉得最高法院这个裁决可以说很清楚的为美国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总统选举的这一个方面啊，画了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界限。
其实这个意义非常重大，非常重要。刚才咱们讲，就是说你州你可以做决定，说我们这个州放过你，可以作为候选人。哎，再推广下来，我这个 county 呢，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法庭我也做个决定？我说我们这城市，我们这 county 谁谁谁不能当我这个总统候选人，谁谁谁在我这 county 谁谁谁不能当州长候选人，这样做的就全部乱套，这个整个这个美国这个宪政体制就会彻底翻盘了，就彻底打乱。所以美国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决定，把这个进一步搞乱的这个趋势及时的制止住，这个意义非常重。
是的，是的。好的，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向大洋彼岸，就是这个这两天大家这个议论的比较多的一件事，就是中国马上要开两会了。所谓两会就是一个是人大，一个是政协，每年都要开。那么今年的这个刚传出来的这个可以说有点比较震撼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人大决定在人大开会之后将要举行的这个总理记者会，答记者问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今年就不开了。这个人大会议闭幕后举行记者招待会，由总理出面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这个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可以说已经30多年了吧。那么今年为什么开始就取消了呢？两位嘉宾有什么内部的情报没有？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内部情报就牵涉到国家这个机密，又是给国家安全法使用，
那或者有什么公开的信息没有？
公开信息就是人大这个发言人的这个楼钦点的这个说话。我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在看电视的，他的这个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就看到他讲，我当时非常吃惊，我看到凤凰卫视的，我非常吃惊。那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就是说，在中国什么规矩都可以破，什么法律都可以改，随便就是不知道什么人就可以定了，说我这个事儿就可以不干了，这个2018年修宪随随便便就修宪了。现在这个执行的这已经是沿用了30多年的，从李鹏当总理时期就开始每一年每一届总理都举行，在人大会议闭幕以后都举行一个总理记者招待会，这件事情就可以没有了，就可以没有了。就更加就是拿着刚才这美国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和中国这个这个发生这件事情比较，可以看更看出来这个有法治没有法治，有法是不是有法必依，这个大家规矩所有人都要受这个法律的限制，到底是这种法治精神在中国做的应该说是做的很差，或者是根本没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现在这个打破惯例的事情非常多，最近在这个网上议论很多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共二十大的三中全会应该在去年年底之前应该召开，按照惯例应该到现在也没开。所以这些惯例在中国现在是不断的破惯例，这个经济上的形势也是不断的这个创造新的记录，政治上的做法也是不断的创造新的记录，就是这么个情况存在。
博洋有什么内部或者外部的消息？
没有什么，我倒是看到好像说这回就是人大会议要讨论这个叫国务院组织法，好像是对国务院的一些职能要立法进行一些改变。以前咱们口头禅了都是就是新闻播报或者什么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就是有一些平起平坐的这种 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吧。但是现在就是党领导一切，所以这个就包括像刚才亚光提到的，就是修宪了，像现在这个就是说弱化这个国务院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国务院的地位吧，就是说包括像这个从这个去年就是就能看到，就是从这个总理的人选就能看出来，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一个政府方面的这么一个领导人，而是完全是一个国家主席或者党中央的这么一个陪衬，所以这个可能这个就是我想这是不是这不是突然发生的，应该就是有这么一个逐渐的过程，可能以后国务院的职能就是被削减，或者说国务院总理的这个出面，其实国务院总理主要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所以以后老百姓可能也每次两会的时候，其实确实是不仅是外国记者觉得这是一个窗口，可以得到一些政府方面的信息，就是一年一次。完了，老百姓也是啊，也是哎，请看这个最后的这个闭幕式的这个招待记者招待，也能得到好多信息。所以看来这个以后这种窗口的机会就是他说了嘛，一直到2028年嘛，就是到这个李强任期结束，所以这机会也就没有了。
你们觉得这个取消是李强自己主动提出来的，还是习近平提出来说，哎，以后别开这个会了？你们哪种可能性更大？还是说李强说，哎呀，这会不要开了吧？
这肯定是党中央的决定了。
党中央他必须，党中央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党中央反正是党中央中南海的看大门的，就说我也是党中央的，就你们不许开这个，肯定不是，一定是最高层，因为
对
李强之下的人不敢说这个事儿。
对，
那只有两个人，我觉得，要么就是习，要么就是李。因为李强跟老习这么些年应该很了解，他是知道可能当初李克强开会的时候说话，可能没准老习就私下表示过不满，就是啊，就是瞎说啊，你看这个跟中央不保持一致啊，我们刚说小康实现了，你就那时候中国有多少亿什么收入不到多少人，
一千，
对，这么那大家这个下面这些就是跟他比较亲近的臣子们听了以后就会觉得，哦，那老大不喜欢这个，那是吧，我现在当了，我肯定我就找随便找个借口嘛，就说不开了啊，开了这个给一些西方敌对势力的记者提供一个是吧丑化我们党和国家的机会，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所以呢要么就是下面提出来，要么就是习自己提出来，就是说哦，这个会以后别开了，就是说现在看确实是要加强，就是过去我们说不管是重大决定啊，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好像这四套班子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么国务院实际上好像跟中共中央并列了是吧，那现在这些年啊，前一段时间还颁布过一个国务院工作规则的修改，里面加入了大量就是说就围绕党中央啊什么什么什么为民服务这些就不强调了。
对，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
对，新时代就是其实一句话就是说，你国务院你不要把自己摆在跟党中央并列的位置上，你要就变成一个党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吧。那么国务院总理呢，就是最好也少出风头，所以我觉得可能李强自己提出来策划这件事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因为这个事儿你要让习自己提，我觉得还不是太好提是吧，这事怎么提呢，就是虽然大家都会听他的，但是他是不是还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怎么回事，怎么说，就是还是让秘书去说一下，这是具体怎么操作，这里面有很多操作的问题，
怎么操作其实都是一人说了算，
对，
下面人提出来，还是他最高领导人自己提出来，其实都一回事，他不点头，这事儿也办不成，所以现在中国，所有现在中国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就一人说了算， 刚才小南你提到就是注意到现在是以前都是四大班子一起提嘛，五大班子，
嗯，
三位全国政协，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局、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局这四大班子是吧？最近现在的新的做法是什么呢？国务院、人大常委会这些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高的负责人，要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述职，每年一次述职。什么意思？你是国务院总理啊，你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啊，你什么东西，你都要向我的汇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述职。这个做法呢，这个述职这个词用法和香港特首、澳门特首到北京来述职用的词是一样，就是述职，就是向我汇报，你们就是臣子，哎。我就是皇上，这个有什么说的，这个很清楚，臣子和皇上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啊，这没什么讲的。我是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制度，现在的情况不如这个封建王朝的。封建王朝的时候，那些大臣还是有一些大臣有骨气的大臣，说我要死谏，我一家老小的性命都压上去了，你皇上这事做的不对，你这事做错了，你要下罪己诏。我死谏，我一家老全扒上了，到庙堂上，在堂会上，我死谏，说你这做的不对，你就把我出去砍了，到全家一家灭我九族都行，不要干这事。历朝历代封建王朝都有这样的大臣，
嗯，
现在中国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人吗？一个都没有，对不对？有没有一点这个想法的？一个都没有。所以现在这些人比这个封建王朝那些大臣还要差，还要差。
对，
使你一人敬木男儿，
对，
所
以说，是的，对，是这么回事。像上周那个纳瓦尔尼的那葬礼，俄罗斯几万人给他送行，
对，
给他那个那什么，这在中国这是都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没有人能达到纳瓦尔尼的那个地步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说像。习近平这个，我觉得就这个决定，甭管是李强啊，还是习近平，反正就是这他们自己就说了算了吧。就这个，实际上都是我觉得都是为习近平长期执政做准备的。就说是现在到2028年，那以后习近平继续又掌权，又那什么，再来个十年十五年的，所以肯定是就是为就有点像俄罗斯嘛，就是普京还当过。总理嘛，跟那个梅德罗杰夫俩人轮着来，他当总理时，他大权在握，等他换成总统了，这现在俄罗斯的总理基本上就是没有声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为了习近平，就是说长期执政，就他那什么，这都是做准备工作的。
对，刚才你们说就是说现在好像就是要弱化国务院，我觉得这个弱化可以改一下，叫矮化国务院，就是说把国务院的级别要降下来。其实我觉得不如干脆做到底，把那个国务院总理这个职位就撤销完了，是吧？中国还需要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吗？不需要啊，就是设一个中南海行走。或者叫什么这个。
经济处，回头经济处上，干脆就。
这个什么上书房行走之类的，派几个行走在那走一走，然后吩咐一下，就是你干这个，他干那个，其实不就跟也行吗？这个弄一国务院在那那么大一套班子，几十个部是吧？你多少人不放心啊？每个部的权力巨大，预算巨大，从国防部，当然部长最近被干掉了，不到外交部，哎。外交部好像部长也被干掉了，是吧？就是这些都是让人很不放心的部，都可以撤销。我觉得直接就是吧，派一两个什么，有一个外交特使啊什么的之类的，啊，国务委员都可以干这些事儿。你国防部，咱中央军委领导国防，领导军队，你还要国防部干嘛？所以过去觉得就是不符合规矩的事，其实现在想一想，其实也。都蛮符合规矩的，就是我看这个网上就有人为这个决定叫好啊，就是说你看给纳税人省钱了， 开这么一个会，这个以后两会都不一定非要每年开，开了这去干嘛呢？按按电钮投投票，同意的举手，反对的举手，反对有人举手吗？好像就没什么人举手。然后要这个住的这个宾馆，每年每个代表这个伙食补贴费、出差费一大堆，走的时候要送礼，送这个送那个，哪一次会不得花个多少个亿啊？蒲护坪也挺好的，我觉得。
有道理，
我看这一件挺好。
对，有道理。我 sorry， 那个亚光先说。
你说你先说。
没有，我就说前，我记得多少年前两会的时候，人民大会堂门前好多记者追着那些人大代表，这些代表还有些人还真说些话，真是说些话。我看说今年好像这大家都不说话了，你追着他问他问题，他也不说话。
说话的第二下一年就不是代表。
所以
说的这个不让人不满意的，下一年肯定就不再是代表，你也别来了，你回家歇着吧，是吧？不是有一个女代表，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当了几十年代表了，然后每次都是这个歌功颂德的话，那她就一直当下去。好像有人问她到底提过什么案没有，她好像说不出来自己到底提过什么案，她代表谁，怎么选上来的，她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是就是亚光说的对，就是这个。也让外部世界看，确实就是一个非常脱离时代的一个，跟封建王朝差不了太多的这么一个状况。
还不如封建王朝吧。
嗯。
封建王朝皇帝有些规矩，你不能乱来嘛。
嗯。
对，皇上要杀一个大臣，有人弄个监狱，你得想半天。封建王朝的时候，皇帝在封到重大灾害的时候，他要下罪己诏的。崇祯皇帝下了三次罪己诏，崇祯在死之前下了三次罪己诏。这个有这么大灾，像这个去年这个疫情这么大的疫情这事儿，要在中国这个封建王朝上，那皇帝肯定要下罪己诏。天灾大了，天灾人祸，他都认为这事儿跟这个皇上无关，他要下罪己诏。现在中国有这个事儿吗？他还远不是封建王朝呢，哎。封建皇朝的时候，大臣和皇上之间还有制约关系，对吧？是这个太监皇上大臣这三种是这个不断的有些关系啊，有时候还有外戚。现在中国也在讲说弄不好也有外戚的事儿了，要出来了，又出一个新的力量，除了福建帮浙江帮以外，还有一个外戚的力量，那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都牵涉到国家机密。
哦，
那我清楚。
是。这个其实封建王朝是这样，他也是就是这个皇帝也看他是强势皇帝还是弱势皇帝，或者说是一个明君还是一个昏君，是吧？昏君他就不管大臣怎么想了，我爱怎么干怎么干了，反正你不听话就抓起来砍头。明君呢，他就会大臣不让干他就不太好意思干，这个就是吧，或者比较弱势的可能还会被大臣这个压一头。强势的当然就无所谓，是吧？像这个刘邦啊，这个秦始皇啊，这些他这个或者朱元璋啊，他那他也是吧？想到哪儿做到哪儿。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中国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特色，我觉得其实是可能需要做很大的改进。这个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相比呢，应该说是还不如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百废待兴，民心都很凝聚在一起，大家都是想一心想把国家做好，是吧？搞了几十年阶级斗争，现在终于醒过悟来了，不要搞运动了，经济工作全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家都一心奔四化，奔小康，过好日子，是吧？那个时候文化上也比较百花开放，从邓丽君啊到港台歌曲、港台电影，然后国外的电影电视，大家都这个国内的这个也是啊，百家争鸣，敢说话的人也很多。现在就是真的越来越一言堂。好了，我们到广告时间了，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又回到这个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3月4号，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国阳先生。刚才我们讨论就是说这个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以后，还是人大的发言人吧，还是国务院发言人说以后，这个从今年开始了，人大常委会开会以后，这个国务院总理这个答记者问的这么一个记者会呢就不再举行了。我是一直在想，但是两位嘉宾也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就是说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决定，是吧？这个如果是李强决定的，其实李强心里也挺委屈的。这个我看网上一个段子说，准备了半天答记者的这个词儿，现在一下全用不上了。但是呢，为了取得这个领导的欢心，可能也不得不忍痛的，就是要把出风头的机会全部把它抹杀掉。因为是吧，前面那个另外一个比他还要大一点的多一个字的李克强，是吧，前车之鉴嘛，还是要那不肯定明显是不招领导喜欢了。说到这儿呢，就是说你说
我就说到李强呢自我矮化自己这个事情呢，就是他是从一上任国务院总理开始就这么做的。有报道说呢，他上了任国务院总理后呢，第一次出访他就没有按照惯例乘坐专机，而是乘坐了一架包机。这个专机和包机呢，在民航界里讲分的是差别是很大的。在民航里头说要这个，要是专机准备的话，提前一两个月很长时间开始准备专机。那么按照以前的规矩呢，什么人可以出访是出国访问，这个出国访问是专机的事情啊。什么人可以坐专机呢？第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二是国家主席，第三位是国务院总理，第四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这个前四大班子的一把手，全国政协主席大概都算是能乘坐专机，没有什么资格，他是这么讲的啊。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有时候和国家主席是分开的嘛，后来帮着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出访他就专机啊。那时候国家主席是李先念也是出专机。那国务院总理从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赵紫阳到李鹏也好，朱镕基也好，文家宝，他们出访全都是专机，包括李克强都是专机。李强就是去年第一次出访包机。包机那个里头呢，就不会弄什么办公室啊，也不会弄什么，是不是就没有卧室，就不知道，就是一个反正就一小比较小很多，专机都是波音747大的盖出来的啊。这个所以这个他自我矮化，把自己更向臣子向太监那方向靠，那不是今天这次人大会上才这么做，他早就这么做了，从一上任开始就知道他的权利是谁来的，他的权利不是人民给的，你这国务院总理不是人民给的，是老大一句话给你， 就是你这个他很清楚，他只对给他这个职位的人负责，不是为人民，所以他根本不能叫人民的总理，人民总理才跟他毫无关系。所以这国务院呢，改的你刚讲国务院的这个机关的他这个办事规则在改，他改了把很多为人民服务的事全去没有，全都是为了党中央啊，听党中央的话，听习近平的话，都是这个他在做，人民已经跟他们没关系了。
亚光说的非常好，我不得不说一句，亚光说的非常好，确实是，就是说他这个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这弱化、矮化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职能，我觉得这真是于国太他犯罪呢，这简直是对，嗯，
是啊，就是说搞一言堂，搞这个。独尊一位，这个确实对国家民族是不利的。这个，那么现在，比如今天这两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人要这个告莫言，是吧？说莫言这个违反了什么什么法，什么这个先烈法还是什么法，就是说啊侮辱了这个革命先烈，而且有机构做了调查，说这个。支持他的人好像比反对他的人还要多，说应该就是应该告，就是应该这个不能污蔑革命先烈。这个其实这个国内已经有不少这个文化方面的人出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开始拿文化人开刀，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你可以说是污蔑先烈，可以说是搞封建迷信，搞这个什么，或者是这个下流无耻的描写，是这个，你这找是总是可以找到的，是吧？你把圣经拿过来，你说这是宣扬封建迷信，这个人是进化来的，他这上面宣扬人是上帝捏出来的，那你必须禁止，每本书都可以找到问题。马克思的书拿过来也可以说找出一大堆问题，所以今天可以告莫言，那明天是不是可以告其他的作家？作家告完了可以告艺术家，其他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作曲家、书法家，对吧？只要你想创新，你要与众不同，那就可以找个罪名扣在你头上。
还是说到中国历史上，凡是跟文化人过不去的都是暴君，都是独裁者。从秦始皇开始焚书坑儒，那么好好当你的皇帝，当你的皇帝，你把这个读书人都杀了干什么？焚书坑儒，把书烧了你干什么？你为什么？就是愚民政策，把你们的有头脑的人全给干掉，那更狠，
就是害怕思想，就是你有思想对他就对他的统治就是一种潜在危险。
对，你然后呢，清朝一入关的时候，为了让汉人要压迫汉人，搞文字狱，随便找点什么事儿就杀你多少族，就干这事儿，都是这种最恶劣最残暴的这个政策，就是根本人过不去，杀文人，整文人，整文化人。所以现在呢又成这样，你说文化大革命从反右开始整个全是文化，还是有教养的人，受过很好教育，他从来不整那工人农民，从来不整那地痞流氓，他也不去找那些人，他就是整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为什么？就是为了一己私利。你看你这个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时候整这些反右也好，这个三反五反整的全都是有地位的人，都是整的都是社会精英嘛，你说句话你搞的全是搞社会，最后呢把这些人搞的这些人都不敢说话了，哎，你就称王称霸，你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就是因为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就说没有，还不如古代的时候那个皇帝呢。这个再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事情，你起诉莫言，你有什么道理吗？这些，你起诉莫言跟那个莫言伤害谁啊？你一个普通的人，你们怎么起诉莫言？这个你说他污蔑了革命先烈，革命先烈受了什么伤害？你必须有伤害才能起诉，对不对？就你这种说法说起诉莫言，就跟那个我就觉得跟纽约州那个检察长起诉特朗普一样，说他 虚报了这个他的资产的这个价值，说要起诉。川普说的很对啊，说美国司法体系的民事诉讼，你得说谁是受害者，你这个案子找不到受害者啊。我说我报了银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给我贷款，德意志银行的贷款我全部都连本带息全还了，他不是受害者，他是获利，他赚了钱了，对不对？没有一个受害者你就起诉人家，这不是胡闹吗？对吧？好，现在说他这个诺言战，就从法律上讲，你怎么起诉？谁受害了？这全是意志。全是一群就是暴徒。有时候我就觉得起诉诺言这种想法和这个纽约州的美国纽约州的这个民主党这个黑人检察官一样，都是些穷人，都是些坏蛋干的坏事，扯淡的，都是特别无知的人干的一个混蛋事情。
嗯，没错，我同意亚光说的。我就插一句，就说你看他这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星火，我就觉得嘿，这
是笔名是吧？
对，就说呀。你从他起这笔名，他也能看出他的倾向吧，就是说文学作品是可以批评，没有说不可以批评的。但是像他这个，他不是批评，他举的那些例子，他完全就是可以说就是诬陷，就是一个诬陷。像这个像莫言是在2011年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嘛？茅盾文学奖在中国这是在文学。界艺术文学界是最高的奖，就说他是真是被得到认可的。我看说那个2012年的时候他得诺贝尔奖，也是基于要说高仓健，可能那咱们第一个那个文学奖获得者高仓健，那可能
高行健
啊、高行健 sorry 对
高仓健是演
对高行健，那要说有一些政治因素，诺贝尔委员会授他奖，那可能是因为他在海外嘛，那时候有些。但莫言这个，他确实是，你看，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就是说他的都是一些基于一些故事，基于一些历史，基于一些现实，他的作品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正读了那个莫言的小说，还是说就是。挑他那些他看到的那些事情，所以说这个跟这个这么多年来就近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气氛，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比如说像人家穿着那个和服照相，这说人家媚日什么的，就这些，这都是最近这多少年来这个整个这个政治气氛这种都是有关系，包括一些。现在大家谁都不说话，都沉默。像对他这种行为，现在就那，我觉得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结果吧。就是说，包括像小南刚才说的，那他现在是这样，大家还沉默，那以后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该轮到是演员呢，还是什么音乐家呀？是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今天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说。像他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这个，我觉得这个法院不应该接受受理他这个，最起码就是说有点。我觉得我突然想起，就是说像文化大革命当时那个是叫聂元子吧？
嗯，
聂元子写的那个大字报，在那北京大学完了以后，毛泽东就把他当成什么攻打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什么，就把他一下这全国这文革，就刚才亚光也提到文革嘛，就是说。就起来了，这个打砸抢，就这个折腾就起来。我希望这件事情在国家层次上应该把它制止了，否则的话，这个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最近这几年来的这个气氛出现的这么一个现象，这个应该制止它。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土壤还在，说到文革的土壤还是在。有很多人他们还是很欣赏或者说很习惯文革的那一套，攻击人，把人这个上纲上线是吧，
对，
卖国贼啊，汉奸啊，这个污蔑革命先烈啊，然后要给你判罪。他这个现在不是文学批评啊，他是刑事诉讼啊，他要给你判罪的是吧，他是想让莫言坐牢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有朝一日忽然来一个，就是说就像刚才博洋你说的，来一个什么炮打司令部是吧，来一张这个马列主义大字报，然后再来一篇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发个516、517通知，这个火点起来是很快的。
嗯，
啊，莫言被扫地出门，作家被扫地出门，戴上高帽子游街，承认自己污蔑革命先烈，这种场景我现在都能想象出来，是吧？所以希望政府啊，执政者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去搞这些极左的东西啊，而且在民间弄的这些东西也不要去纵容，或者是暗地里这个鼓励，坚决把它压下去。这种愚民政策最后伤害的是中华民族自己，你老百姓都傻乎乎的，就是对时代对整个世界缺乏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这个对你中华民族有啥好处呢？
对，就跟着文化大名，
落后要挨打，愚昧更要挨打。你愚昧的去违反这个国际准则去做事，你把人家大使杀了，把人家公使杀了，把人家老婆孩子都杀了，人家能不向你宣战吗？
对，现在这个乱世就是用一个词儿的形容，中国现在就是乱世，乱人当道，现在坏人当道，这是一个很大，就是一个乱世，什么出什么怪事也不奇怪。
对，可怕的是，就是说，如果说不坚持改革开放了，这个国家就没有出路了。我看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荷兰已经把这个驻重庆的总领事馆关闭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商务活动了，就是在中国商务活动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说如果这是一个趋势的话，那对中国来说就是一个灾难呗。
是啊，你又重新走回到越来越封闭的这个时候了，那外资也在撤离，那好像政府方面也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像采取一些措施，就是希望把外资吸引回来，但是你做的那些技术性的措施，
对，
不会起根本作用，根本作用还是要你把大环境给营造好。
就行，那我在这插一句话给你，稍微我
你说
中国政府可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中国政府是嘴上说了些话，没有采取什么任何措施要把外资要摆出来，只是说些话要扶持民主那个民营企业，可没采取什么措施。我不认为他采取，
要是吸引外资啊，吸引
外资，对，外资他都没有采取措施，
对啊，
只是嘴上说没有采取措施。
对，吸引外国人，他不是什么免签嘛，也给谁免签，这个让外国人来的更方便一点。
那有用吗？
大环境，你这反间谍法在那儿，你这些东西你。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感谢亚光，感谢博洋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各位晚安。
再见。
拜拜。
拜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